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集，我们特别要来讲《传道书》里面的双重主题，里头也会涉及到虚空的这个内容的讨论。在过去的研究里面，虚空被认为是《传道书》连贯上下的主题，所以这卷书显得带有浓厚的悲观的色彩。但是越来越多人认为，虽然还没有突破喜乐跟虚空的关系，但是现代已经渐渐承认喜乐的观念是传道者思想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因此呢，传道书不再被看作是全然悲观的作品。以下呢，我们就要来看虚空，先看虚空的主题，之后我们会看喜乐的这个主题。在虚空的主题里头，我们要先看的是虚空的内涵，也就是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旧约的研究里，许多的研究者对于虚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看法其实不一致。但是呢，大部分的研究很少是单纯集中在传道书里头的独特用法。大部分的研究有的是从词的根源，或者是从这个词在旧约里面的作用来解释它的意义。但是呢，这么做其实没有充分理解这些词在传道书卷当中的作用，所以就很容易误解传道者的思想。对于这个词的翻译，就是虚空的这个词，按照一般的翻译来看的话，目前最少有20种以上的英文翻译，是根据虚空在不同的上下文脉里头，有把它翻译成名词的，也有把它翻译成形容词的。比如说，虚空、无意义、空虚、虚幻、虚无、气息、风、浮云、短暂、难以捉摸的、困惑、非似的、无效、无用、无结果、瞬息、瞬息万变的瞬息、不公平、无益，就是无帮助的、无利益等等。这些都是学界里面去讨论可以把虚空翻译成什么，有这么多的词语。翻译的字眼呢，如果使用的越多，那这个词的歧义就越大。至于呢，对虚空这个词的翻译呢，大概有下面的几点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也就是第一种看法呢，是在说虚空是用来指出不协调的地方。虚空的正确意思必须要从传道书里面不同的用法来决定。在观察传道书里面所有的用法之后，有研究的人员认为虚空是用来指出不协调的地方。在研究传道书之后，学者呢观察出传道书里面大概有很多个不协调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里头的虚空都在表达一些很接近讥讽的意思。虽然这种说法的学者观察出虚空在于表达不协调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确定这个词的用法 以及意义到底是什么。再来是第二种看法，第二种可能性，他认为呢，虚空是指荒谬，英文是 absurd。 荒谬是传道书里面虚空的主要意思。听说这种看法的学者主张，本来两件应该和谐的联系起来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却不连贯，那中间的那个落差差异就是荒谬的本质了。荒谬是对理性的冒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反对前面的第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有学者总结到，整体来讲，传道书的基础论调不是在悲叹生命的短处，也不是在揭露属世财富跟享受的空虚。传道者呢，最大的怨言是在于生命的整体，也就是神做事的不合理。传道者认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一切的行为都应该带来合理的结果。传道者就是基于这个前提来判断什么是虚空。事实上呢，传道者他一直固执地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比如说传道书的3:17、5:5、7:17、8:12跟8:13，这些经文呢都可以佐证传道者呢固执地认为事情本来就是应该带来合理的结果。再往下我们看第三种看法，也就是第三种可能性。有些学者呢采取了第二种看法里头的荒谬，但是所做的结论跟第二种看法有点差异。比方说从虚空的典型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并不是要宣传生命是虚空的、突然的或没有意义的。传道者不过是认为生命充斥着连圣贤或神学思想家等也没有办法解答的事情。而传道者呢，就是用虚空这个词语来形容这些事情。因此呢，传道书里面虚空的这个词有它独特的作用跟意义。是什么样的作用跟意义呢？就是在表达生命是难以理解的，是神秘的，是有许多没有解答或根本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的。以上三种看法呢，是在学界讨论关于虚空这个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传道者究竟在传道书这一本书里头他是如何使用虚空的。在传道书的经文里头，传道者用虚空来描述的有下列几种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传道者在1:2和12:8里面用了最高级的比较形式来宣告而且总结传道书的主题。这主题就是传道者研究的是人活在日光之下的荒谬。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1:14、2:17。我们来看一下1:14怎么说。经文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再来我们看2:17，看一下2:17怎么说呢？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是他的第一种使用虚空的方式。再来第二种呢，传道者一直在寻找所谓很久的益处。这个很久不是我苦恼了很久的这种很久，恒是永恒的恒，长久的久，很久的益处。但是呢，传道者始终找不到，于是他就宣告说，没有很久益处的活动都是虚空的。这里我们可以参考2:1、11、22-23以及6:11。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这些经文。第二章的1怎么说呢？他说， 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再来二章的十一节怎么说呢？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再来我们看第二章的22到23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虽然呢，传道者认为没有恒久益处的活动是虚空的，但是传道者并不是要禁止别人积聚财宝、喝酒跳舞、积聚智慧等等。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2章的8节。经文怎么讲呢？经文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然后2章9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能然存留。再来2章3节提到的积聚智慧方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传道者在这边所说的虚空，基本上就是指行为跟他预期的结果不相配合。纵观整本传道书，我们发现呢，传道者不是要禁止任何的行为，反倒是他要鼓励人快活度日，吃喝快乐。吃喝快乐的这些经文分布在2章24节、3章12节跟22节、5章17节、8章15节、9章7到9节以及11章7节到12章1节。传道者领悟到人类的活动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他就鼓励世人不要工作哦，或者是他鼓励世人不要参与任何活动，并没有。相反的，他坚定的相信人在活动当中可以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份。总而言之呢，传道者思想里头的虚空，在这第二个的可能性或看法里头呢，是指行为跟他预期的结果不相配合，因此呢，享受财富、吃喝、智慧，而不能带来恒久的益处的，都是荒谬的。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可能性。这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在说，死亡这件事情抹煞了智愚的分别、正邪的分别跟人寿的分别。2章15节是另外一个行为跟结果不符的虚空的例子。我们看一下2章15节讲什么。经文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传道者发现智慧人跟愚昧人在死后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分别。而3章19节也提到了人跟野兽之间也是一样。3章19节怎么说呢？经文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人跟野兽，智慧人跟愚昧人所过的生活完全不同，那大家呢就预期他们应该会有不同的命运吧。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就让这些区别变得根本毫无分别了。继续努力的想要过的有智慧，最终你还是得面对死亡这件事情。跟愚昧人一样，传道者呢认为这也是荒谬。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传道者就发出了疑问说，二章十五节我们刚念的，他提到为什么要有智慧啊？既然死亡让一切都变得没有区别，那为什么要有智慧呢？有智慧又有什么好处呢？传道者是反智主义者吗？传道者呢，确认智慧有很多正面的价值，比如说二章十三节、七章十一节跟九章十三节所提的，所以他自己从来没有选择要做一个愚昧人。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传道者在七章六节宣告愚昧人的行为是虚空的。传道者也发现义人跟恶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变得没有区别了，这里可以参考七章十五节、八章十到十二节还有十四节。传道者呢认为这样也是虚空的，因为他看见过义人得到过恶人的惩罚，恶人却得到义人的赏赐。这就是第三种的可能性。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上一堂呢，我们讲到了传道者在整本传道书里头如何去使用虚空，使用虚空的可能性，我们讲到了第三点。接下来我们要往下看第四点，就是积聚财富带来虚空。传道者认为呢，在社会做一些积攒的行为，或者是转移财富和权力等等的这些问题跟行径，也都是虚空的、荒谬的。这里可以参考二章的十九节、二十一节，还有六章的第二节跟四章的十六节。那这样子的行为为什么是虚空的呢？因为第一点，二章十九节提到，智慧人的财产可能最后会给愚昧人来享用，或者是被那些不劳动的人占据了成果。这里也可以参考二章二十一节。如果我们今天从六章二节的处境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出什么呢？六章二节的经文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读完了六章二节，我们可以观察出，一来有人呢，即使努力积聚财富，却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的，这是荒谬的；二来呢，积聚的财富不但自己不能享受，反倒还让别人坐享其成，这是一来。再来第二呢，论到权力的转移，传道者认为也是虚空的，因为在上位者把权力移转给继承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一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最终可能连他自己的丰功伟业也被世人给遗忘了。这是第四种的可能性。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五种的可能性是，无乐趣的生命是虚空的。在四章七节和六章二节里面，传道者提出，没有乐趣的活动，或者是无法让人享受成果的劳动，都是荒谬的。我们刚已经看过六章二节，我们在这里呢，稍微看一下四章的七节。经文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假若生命中没有喜乐，传道者说道，他宁可死掉也不愿意长寿。在传道书的十一章八到十节里面， 传道者鼓励人要快活度日，这里也出现了两次的虚空。我们来看一下11章的8到10节。经文说呢，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里出现虚空是因为今生的活动不能延续到死后。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第9章的第10节，经文说到，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即便呢很年轻的岁月里面也是一样充满虚空。传道者就鼓励人忘掉一切的愁烦，专注在充满喜乐的生活。在这里，不管是年轻光华的岁月，还是生命中风华正茂的时候，日子都很短促，尽都是荒谬。这是第5种的虚空使用的可能性。再来往下我们看最后一种，就是第6种可能性，充满荒谬的一生。虽然虚空有荒谬的意思，但是有3段经文却都是指充满荒谬的一生这样的意思。这3段经文是哪3段呢？第一段在6章的12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一节经文里头所指的虚空呢，是针对人一生虚度的日子而来的。再来第2段经文，在7章的1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15节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这一节经文提到了我在虚度之日中，指的也是充满荒谬的一生。再来最后一段经文，在9章的9节，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呢？9节的经文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所以这节经文很明显看到，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指的也就是充满荒谬的一生的意思。换句话说，这3段经文都同样可以表达非是短促，他们的主要的大意都在形容生命的短暂。这是第6种虚空在传道书里面的一个使用。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双重主题的第2个主题，喜乐。传道书里面有7段探讨喜乐的经文，分别是2章的24到26节，3章的12到13节，3章的22节，7章的19节，8章15节，9章的7到9节，11章7节到12章的1节。此外呢，喜乐、欢欣的这些字词总共出现过17次。有一些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看见有喜乐的概念，比如说吃喝快乐的这种形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喜乐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喜乐的内涵其实就是集中在神跟喜乐的关系相关的主题，比如说劳碌、财富、份和利益，都纳在神，也就是最高的统治者的概念之下。但是在这个说法下呢，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说法没有办法确立喜乐的概念，使它成为传道者思想结构中的主题。再来第2种 的内涵看法呢？有其他的学者在研究九章十七节到十章二十节、十一章一到六节、十一章七节到十二章八节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呢，书中最后的要节，就是十一章七节到十二章八节，有修辞上的一个设计，可以让人领会到追求喜乐跟反省死亡其实是人类最终归宿的呼召，这些都是传道书的中心主旨。那采取这个看法的学者是基于两方面关系的分析来得出这个结论的。一方面是指喜乐跟纪念是十一章七节到十二章八节的双重主题，再来第二个，这两个主题在书卷里面的其他部分都没有出现。但是这个看法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没有进一步分析两方面的关系。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传道者对喜乐的看法。论到传道书中关于享乐的经文，喜乐在传道书里面跟虚空其实是没有矛盾的，相反的，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基本概念，是和虚空并存的，互相补足的。传道者的喜乐概念可以说是由四个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元素来组成。第一个元素是喜乐的来源，喜乐从何而来呢？对传道者来讲，它其实是明显从神而来，是神所赐给世人的礼物，神是喜乐的源头。那这个概念几乎在所有人论到喜乐的经文里头都可以找到。神是赐予者的这个概念从传道者对人类的思想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因为人的有限，所以不能明白神所做的。正因为神有权依照自己的旨意来决定要赐给喜乐或者是不要赐给喜乐，因此人是被动的喜乐接受者。快乐是来自神的，是他赐给世人的礼物，也就是承认神是喜乐的根本来源。人不需要先得到神的允许，其实就可以在生命当中享有快乐。当享受生命的时候，人会经验到神允许他的作为。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尝过快乐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神没有把快乐赐给他吗？虽然传道书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比较可能的或许是他没有求喜乐。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四章八节、六章三节跟六节。能够享受快乐自然是神所赐的，但是相反的，没有喜乐不见得就是神没有给予，不快乐也可能是人咎由自取的。我们来看一下四章八节怎么讲。经文说，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从这一节经文，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这个人是他自己没有求喜乐。关于喜乐的主题，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